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I feel confident we're accomplishing both of those goals, but it's inherently an unpredictable thing because the Iranians themselves are unpredictable.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保持低油价并且不让伊朗获取核武器是美国的两大主要目标，并且警告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见的经济措施。联合国表示，七月份乌克兰遇难的平民人数超过了自俄罗斯入侵初期以来的任何一个月，而双方的袭击星期五仍在继续。美国战争部说，已经与两大军工企业达成了框架协议，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多的数量制造标准三反导拦截弹及其部件。
De nuevo se necesita que traigan alimentos no perecederos, productos de aseo. Necesitamos carpas, linternas, brazadas que nos puedan ayudar con todo esto. Es importante. Si ustedes mismos tienen personas.
哥伦比亚强震的灾民无家可归，暂住在临时营地中。营地协调员呼吁社会捐赠不易腐食品、帐篷、手电筒和毛毯等急需物资。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保持低油价并且不让伊朗获取核武器是两大主要目标。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警告将对德黑兰采取前所未见的经济措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万斯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发表了这番评论。目前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政权核计划而进行的间接会谈陷入了停滞。美国平均原油价格星期四约为每桶81美元，低于三月末与伊朗冲突高峰期每桶超过118美元的价格。万斯说，我知道油价今天下降了，比冲突早期的高位低了很多，这是第一个目标，为我国各地的美国人保持油气价格低廉。他说，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也不会获得核武器。在万斯发表这番评论的同一天，美国誓言向伊朗施加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财政部下星期即将宣布针对伊朗采取前所未见的经济措施。他星期四晚间对 Newsmax 说，这将是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封锁将把出入伊朗港口的一切都切断。在美国加紧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封锁之际，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星期四说，美国有能力维持海上封锁。特朗普政府说，封锁措施无限期地让伊朗无法得到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与此同时，伊朗星期四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报告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两艘船星期四在通过该水道的时候遭到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的声明指责伊朗进行了袭击，并表示袭击没有造成伤亡。美国表示海峡是开通的。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说，离开海峡的平均7天石油流量目前达到每天近900万桶。据贸易情报公司克普勒说，通过海峡的海上交通流量星期四反弹，有13艘船被确认通过了海峡，比一天前增加了9艘。伊朗方面则坚称海峡是关闭的，并且把重开海峡的条件与一系列要求挂钩，包括美国取消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并且把美军从伊朗领土周围区域撤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表示，七月份乌克兰遇难的平民人数超过了自俄罗斯入侵初期以来的任何一个月，而双方的袭击星期五仍在继续。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监察员表示，七月份至少有437名乌克兰平民遇难，2610人受伤，这一数字较六月上升了 30%，比一年前高出了 70%， 这是自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月度伤亡数字，其中儿童伤亡人数更是创下自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纪录。联合国驻基辅检测团团长丹尼尔·贝尔说，今年每个月平民伤亡人数都在增加，这一趋势在七月份急剧加速。报告说，导弹和无人机在乌克兰造成最多的伤亡，大部分发生在远离前线的城市。基辅是受打击最严重的城市，共有54名平民丧生。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联合国已核实乌克兰至少有16874名平民丧生，包括820名儿童，另有51273人受伤。俄罗斯当局报告，七月份俄罗斯境内有79名平民丧生，联合国说无法独立核实这一数字。乌克兰对位于波罗的海的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进行了反击，该港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终端之一，此次袭击引发了火灾。该地区州长表示，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在昨晚发射了553架无人机。俄罗斯星期五拒绝了在黑海实施停火的提议，该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已推高了全球谷物价格。俄罗斯外交部女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莫斯科认为没有采取半吊子措施的理由。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本周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出了一项提议，要求停止对海上平民目标的袭击。白宫在回应美国之音关于这场战争的置评请求时说，特朗普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从而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杀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白宫八月十三号发布了转运大骗局的报告。报告说，中国通过世界40多个国家与地区转运货物，来逃避美国加征的关税，而台湾名列第一级名单。不过对此，台湾政府则予以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白宫在星期四公布了一份由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执笔，名为《转运大骗局》的报告，当中特别提到，中国通过向40多个国家以及贸易集团转运货物，来逃避特朗普总统加征的关税，而这样的转运呢，则是进一步增强了“一带一路”制造的贸易依赖性。在报告当中估算呢，年非法转运的规模约为750亿美元，估计造成约450,000个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而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减少1131到1500亿美元，而相关的联邦税收损失达190亿到260亿美元。报告列出了40多个存在较高非法转运风险的国家以及贸易集团，其中将台湾、日本、韩国、欧盟等列在第一级。对此呢，台湾经济部14号表示，台湾被列在第一级是风险分级，不是认定台湾有违规转运的风险，强调台湾是全球可信赖供应链的重要成员。而根据白宫的报告呢，被列在第一级的地区与中国的货物贸易规模巨大，同时拥有多元化的产业基础，而非法转运的风险往往是潜藏在于庞大的合法贸易流之中。美国经济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战争部星期五，也就是8月14号表示，与两大军工企业达成了框架协议，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多的数量制造标准3反导拦截弹及其部件。战争部表示，五角大楼是在与波音和雷神两家公司协调下宣布的这一消息。战争部提到，框架协议涵盖标准三第一批次 B 型以及增加标准三第二批次 A 型的部件。按照设计 SM-3IB 用于拦截和摧毁飞行中的弹道导弹，而 SM-3IIA 的射程更远，功能更强，能够抵御更复杂的弹道导弹威胁。两种型号都是舰载和陆基拦截弹。五角大楼形容这两种拦截弹是美国导弹防御的骨干，并表示将根据协议加快生产。 五角大楼说，波音将牵头制造这些导弹的部件，这项安排直接加快从厂房到舰队的管线速度。战争部在星期五早晨的一项声明中说，两项协议都将加强一系列关键的舰队空拦截弹的生产。这些拦截弹是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基石，构成美国本土及海外的海基导弹防御的骨干。负责采购和保障事务的美国战争部副部长达菲说，新宣布的协议确保美军得到获胜所必需的弹药。达菲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在稳定我们的供应链，扩大弹药生产，并将我们的整个国防工业基础置于战时状态。在五角大楼做出这一宣布之际，媒体有报道说，在与伊朗持续冲突期间，美国面临弹药短缺。五角大楼和白宫强烈否认这一说法。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拥有在总统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袭击所需要的一切。哥伦比亚佩雷拉遭遇强震以后，大量的居民无家可归，只能暂住在公园搭建的临时营地中。营地协调员8月14号呼吁社会各界捐赠不易腐的食品、帐篷、手电筒和毛毯等急需物资，以帮助民众渡过难关。哥伦比亚西部8月10号遭遇 7.4 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285人死亡。来听一下临时营地协调员克里斯蒂安·加尔维斯介绍情况。
我们再次呼吁大家提供不易腐食品、卫生用品。我们需要帐篷、手电筒、毛毯，任何帮助都非常重要。如果你们身边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可以直接联系他们，为他们送去这些物资并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目前需要非常多的援助。
俄罗斯反对战争的政党亚布洛科主席尼古拉·雷巴克夫向俄罗斯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抗议该党被取消参加议会选举资格的裁决。最高法院8月17号针对上诉举行听证。亚布洛科是俄罗斯唯一一个正式注册反对莫斯科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政党。俄罗斯最高法院8月10号裁决亚布洛科被禁止参加9月的议会选举。来听一下雷巴克夫怎么说。
我们的律师已确凿无疑地证明，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或主张，取消亚布洛科党的资格都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捏造的。我们将继续加以证实，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俄罗斯法律框架内做到这一点。我们有最高法院，也有宪法法院，我们将证明真理站在我们这一边。
两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兄弟将一场带着美国国旗的路跑变成了社交媒体运动。他们上个周末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支持者表示，这个国家需要被提醒大家一致拥有的共同点。来听报道。
What's up, baby? We're the nation's capital.
蒂根·麦考伊称这个为国旗路跑。他们兄弟两个人八个月前发起了他们的团结美国运动。这项运动在 Instagram 上面吸引了超过50万名粉丝。华盛顿杰斐逊纪念堂台阶前也有人聚集。
People are crying out right now. They want to be heard.
大家都在发声，他们想被听见。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希望团结，也希望被看见。
这个想法起源于佛罗里达。麦考伊拧下了他挂在皮卡车上的美国国旗，开始跑步。他的父亲拍摄了部分内容，这个视频上线后吸引了数百万次的观看。 麦考伊和科斯顿两兄弟从此开始了这项行动。他们说自己不属于任何政党，这仅仅是关于健身、团结和乐观。他们的目标是在每一个州都完成一次半程马拉松，目前已经完成了6个州。
我说，蒂格，我们应该发起一场遍及全国的运动，团结美国人，无论政治派别、宗教或其他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全国各地举办活动。
华盛顿的路跑开始于杰斐逊纪念堂，组织者向每位参加者发放了一面美国国旗。路跑开始于国歌，结束于祈祷。有人表示，他们特地从邻近的州驱车几个小时来参加这项活动。
I feel like the USA has been kind of splitting.
我觉得美国一直在分裂，但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团结起来，即使人们不相信同样的东西。我知道很多人有不同的信仰，但只要善意，你不必相信同样的东西，你总是可以善良，对别人的看法保持开放态度。
参与者将这场运动描述为对政治分裂的回应。他们说，他们能够与他们不同意的人站在一起。
I follow these guys on Instagram and TikTok, and
我在 Ins 和 TikTok 上关注他们。我觉得他们在全美国开始这场不分任何政党的运动，简直不可思议。这就是单纯的当一个美国人，这是一个例子，可以帮助弥合伤口，团结起来，治愈一个实际上分裂的国家。
麦考伊说，国旗才是重点，因为它属于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相信什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们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美国等41个国家8月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联合声明，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中国上个月向太平洋发射潜射弹道导弹前未按国际惯常的做法提前通报，认为此举增加了误判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1国的联合声明没有直接点出中国的名字，但是呼吁各国政府在发射远程弹道导弹和太空火箭时提供至少24小时的提前通知。这项声明显然与中国7月6号从潜艇试射的一枚未携带弹头、具有洲际射程的弹道导弹有关。美国星期二发表的国家立场声明还说，中方当时的通报内容不够详细，未达到大多数国家在通报和协调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运载火箭发射方面所采取的标准。此类提前通报通常应包括导弹或运载火箭的大致类别、计划发射通报时间窗口、发射区域以及预定方向等信息。美国的声明还将中方做法与美方自身做法做对比，称美国数十年来一直自愿提供导弹发射前通报，并参与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机制。通过该机制，145个参与国相互通报弹道导弹和空间运载火箭发射信息。声明说，美方还定期公开发布本国弹道试射通报。声明提到，中国2024年9月的一次试射所提供的提前通报时间和细节均多于此次7月6号的试射，但仍认为提前通报的走向并不正确，尤其是在中国增加此类发射频率的背景下。这份声明还表示，美方将继续敦促中方就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运载火箭发射建立规范化通报安排，使其做法与其他4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认的核武器国家，即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的承诺保持一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等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搞所谓联合发言， 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郭家坤说，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中国海军7月6号从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那次试射曾招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批评和关切。美国国务院当天在一份题为《中国向太平洋发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新闻声明中说，美国监测到中国从潜艇试射了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洲际射程弹道导弹，该导弹落点位于南太平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格特在声明中说，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在背道而驰。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和全世界深感关切。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 X 平台发文称，这是中共对美国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又一次侵略行径。中国外交部当时表示，此次发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美国战争部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中估计，截至2024年，中国可操作核弹头库存约为600枚，并称中国仍有望在2030年前部署超过1000枚核弹头。美国官员表示，中国核力量扩张速度快，透明度低，而北京长期拒绝加入类似美俄之间的核武器限制机制，这增加了误判、军备竞赛和危机升级的风险。7月6号的试射是中国近年来第二次公开承认的向太平洋公海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试验。2024年9月，中国曾从海南岛向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附近发射一枚同样携带模拟弹头的东风31B 洲际弹道导弹，那是中国大约44年来首次在开阔大洋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汉光42号年度演习已经步入尾声，此次演习加入了许多与往年不同的演练科目。分析人士说，无剧本并融入许多真实的场景是这次演习最令人鼓舞的做法，这显示台湾正在认真务实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0天9夜的汉光演习在8月14号落幕，台湾国防部在此次演习中加入不少新的演练项目，包括由海军与海巡署共同执行的联合反封锁，召集约20000名预备役部队参与全旅动员、无人机反制及基地防护、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与防空演习、移动网络降速等都是其中一部分。8月9日，台湾海军与海巡署舰艇在东部花莲演练了联合反封锁护航、重要物资接转、模拟护送重要物资商船进港、应对敌军企图阻止的场景，守备部队如何防卫并征用民间拖板车完成物资接收、装载及接转的过程。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说，台湾在今年的演习中加入了许多以前不曾被融入汉光的项目，这已经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同时也是华盛顿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的薛瑞福上个月曾与该智库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台期间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及其他高层领导人会面，就台湾安全、军事现代化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薛瑞福在印太安全研究所8月7日发表的播客节目 PAC Talk 中，与该智库理事、前美国驻缅甸大使，也曾任美国国防部亚洲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的米德伟谈到此行观察到汉光演习的一个有意思的发展。他说，你我注意这个发展已经很多年，当然过去你我看到的是 高度按照剧本的演练，例如入侵场景的模拟，陆军有他的角色，海军也有他的角色，他们基本上就是在照剧本演出。不过薛瑞福说，今年有所不同，这次演习有封锁的场景，同时也融入政府机构及预备役军人，不同于去年军方与民间各自演练相关科目的方式，这次他们真的尝试着融合。薛瑞福表示，这次在台湾与资深官员会面时，代表团问及民事机构对这次演习有何期望的问题时，一名官员告诉他们，哦，我们一定会失败的，不过那是好的，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经历这些，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这个答复让他感到，将那些以前没有被融入演习的部分加入这个演习，台湾正在往前跨出一步，那些也是更真实、更可能发生的场景。米德伟也表示，他认为这是以非常有益的眼光来看这些演习。米德伟还提到，之前印太安全研究所在做模拟演习时，就有人提出如何为这些场景做准备的问题。他说，封锁的场景一定要演练，一定要有真实的演习，而且也要有国际盟友和伙伴的承诺，并确保那些信号都被发送出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一位美国战争部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并未从印太地区撤离，而是在进一步的深根，维持印太地区有利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一地区形成霸权。来听报道。
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八月十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不会退出亚洲。科尔比说，美国绝不会退出亚洲，恰恰相反，我们的核心国家利益决定了我们将在此长期存在。我们正在用一种强大且资源雄厚、与实际结构现实相适应的态势，取代过去几十年那种空洞、仅具象征意义的参与。我们不会离开。事实上，我们正进一步深根，以确保在最关键的地区维持有力的力量平衡。科尔比表示，要维持印太地区有利的力量平衡，就需要采取沿第一岛链实施拒绝进入威慑的姿态，并指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正在不断增加。第一岛链是指从日本向南延伸至台湾、菲律宾和婆罗洲的一片区域。科尔比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战略目标是维持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力量平衡，并通过威慑、外交以及盟友合作，防止亚洲变成受任何一个霸权国家支配的地区。科尔比说，美国一直以来的观点及一个没有霸权的亚洲，自建国初期以来就一直是我们处理地区事务的核心原则。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地区拥有最长久的缔约盟国，也是科尔比此次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之后，科尔比还将前往印尼、泰国和柬埔寨。科尔比在星期一的演说中表示，美国当前对外政策正在回归一种传统且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灵活现实主义。他强调，美国的目标是明确自身优先事项，认真对待威慑，同时认识强硬手段与外交手段各自的价值。这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最佳传统的回归，也就是一种强硬而清醒的共和党现实主义。它将我们人民的具体利益置于首位。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